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Lisa，
Cindy。
为什么又还是要省略这个？
因为比较少来，想要有一点自己的特色。
你还不够有特色吗？你荒谬大师哎、欸！
我们这集会、
欸、荒谬大师是沈玉玲，
沈玉玲，
我好喜欢沈玉玲、哦。
我们这集预定在儿童节后，但不知道是后一天或后十天，或者是无限推延上架。
对对 对, 对，我们这一集要来讲的是一些没有完成的儿时梦想。
对，因为小时候都很多梦想嘛，但我们现在就是带到一个长大的过程，告诉你会失败的，就是每一件事都不一定，就是没有小时候想，就不是大家都考得上消防员了、啊，也不是
太空人。
你小时候有想要当消防员？
欸、没有，我前阵子不是有在群组发那个嘛，就是我小时候写的那个许愿卡，嗯、我写说希望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地震921，然后我就说就是很多灾民很可怜，我说希望大家都有大房子住，嗯，对，哦，所以后来我才念建筑系啊，因为我务实、
哦，好感人哦。
啊，那你有盖？
没有，因为后来发现、
没实现的。
后来发现有房子就不错，还大房子，就是连我都住不起大房子。哦、我们今天来聊儿时梦想。哎、
对，
但不一定有实现的。
什么意思？你是说30岁的那个梦想也算儿时梦想？
没有，
25算
3岁。
还好 Kelly 不在，不然聊的都算儿时梦想。
对，我记得我以前有讲过、啊，我的儿时梦想就是当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啊、
已经被打破了、
啊。对啊，大家很明显、
欸、当第三位啊，
没有就很明显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欸、你知道你的梦想跟某一位政治人物很像吗？
谁啊？哦，徐小
新，徐小新、啊，因为他说
真的吗？
他小时候有发过文，发过愿，说希望可以成为像蔡英文一样的。
所以我跟徐小新都是被蔡英文摧毁梦想、
摧毁梦想的人。
但你们两个人长出不同的样子、
欸。但你还有一个，你可以当第一位出柜的女同志总统。
我希望在我实现之前，就有人会做这件事情啦。其实我还是对乐见其成。好了，我其实已经放弃要当女总统这个梦想了。
第二个呢？
第二个哦，
排序第二的梦想。
第二个的话，其实就不太算是儿时的、嗯，已经是比较大了。那时候我曾经有一度想要成为诗人，哇，嗯，而且我是真的有在写，
是高中的时候吗？
高，哎、欸，没有，大概20几岁的时候，
有受到秋妙金的影响吗？
没有，秋妙金
又不是写诗啊，
不是，可是他会让你很多情感丰沛啊，
不是，对对对、哦，是因为后来有上一些写作班，然后就是发现到说诗。嗯嗯的巧妙，然后有一度还算是蛮擅长写的、嗯、然后也有参加过一些小小的比赛这样，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会认为江郎才尽，然后我一直没有办法写出新的东西的时候、嗯、我会很
沮丧，
对，很沮丧， 很卡在那个地方，
反而对心情没有帮助，
对，
因为以前可能会有帮助，一开始写出来的时候、
欸、对、哦、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哦、哇，我这个诗真是巧妙的嘞、嗯
嗯、我懂
对，但是后来就有点江郎才尽，就没有持续下去，
嗯，20几岁的梦想，
一阵沉默。
没有，没有，我们在想，
我在想说要做什么反应。因为我在想写诗确实是要很丰沛很丰沛的情感、嗯、
对，
所以一方面的确、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其实你不管做任何的创作你都是要自我揭露、
揭露要很高、
嗯、对对对，无论、尤其是文字特别是诗的这个载体的话、嗯、你真的是除了想象力之外你也要揭露很多自己的想法、嗯、然后后来我会觉得有点不安全感，
裸体感很重、
嗯、对对对，会觉得说就是你要很会写的话你会很像曝露狂，可是我又会觉得很不安全。
那我想要问一下、嗯、你那个不想揭露的那个不安全感的心情是你会怕别人怎么样看你，还是说你就是不想要写太私密的东西？这两个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我担心别人怎么看我、嗯、然后以及那时候有遇到一些感情上面的挫折，所以我又觉得说这一些作品是揭露了我太多内心的东西，然后现在这些作品都变成一个把柄的那种感觉、啊、
这样会断送你未来女总统的路。
不是对，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这层顾虑之后、你就真的很难再继续写诗了、
或者是写了不发表没有办法被看见。
对啊，那写干嘛？
可是我跟 Lisa 有经历过同样的阶段，是我在大学吧，那个时候觉得透过写字，那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部落格盛行，嗯，然后我就觉得透过写字去讲一些你平常不会跟朋友讲的东西，就是也是要揭露度很高的东西，你会觉得有一个 过瘾感，然后尤其那些文字变得很漂亮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好爽，就是有一种天哪，这是一个很精美的作品。然后后来长大也面临到一个关卡，是我揭露太多了，然后你会觉得你以前
开始有点退缩，
对，因为你以前会觉得我藏在那个网址里面不会有人发现，但你后来就会发现，干，我忘记他账号密码了，我删不掉，所以那些东西都还在。然后你会揭露出一些太私密的东西，可是你在写的当下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色情或者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回头看会觉得啊，天哪，我怎么把跟别人约炮事都这么
巨
细靡的交代出来，
就越来越保守了。对对对，可是你现在回头去看你当初写那些作品，真会觉得说我再也写不出来了，
写不出来，
确实有这个心情。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个小文青，然后那时候我还是无名的时代，然后那时候我写的东西不管是社运类或者是文章创作类，我都会在那个首页上面，就是在那个分类的首页上，所以有一阵子我创作力很丰沛，就是因为我要追求那个排名。对啊，所以就是那时候写了很多很多文章，不管是 face 啊，然后或者是你刚刚讲的文艺类的小说啊创作啊都有。那我也跟你一样，就是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天啊，这女儿也太自腻了吧，就真的再也写不出来了。
对，没有错
啊，对，因为它要是一个自腻的过程。嗯，我那你写过最露，就是跟他们讲揭露度最高，至今让你最难看的是什么？因为像，因为你知道《丛林森林》里面有一段台词，是我跟他最近的时候，什么我们之间距离只有0.01公分。然后我曾经在我的部落格里面写过，我跟他最近的时候距离只有-10公分那种。对，就是
哦，因为
okay, 我懂
，
我懂。
对，我至今会觉得天哪，你到底你怎么敢
写？可是很美啊！
我当时觉得很美，我至今也觉得
很美，现在还是很美啊。
对，可是你至今如果在脸书写这东西，大家就在底下笑成一团，说干你怎么敢写？
没有没有，我觉得脸书我觉得现在社群平台的那个传送度跟以前无名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部落格的感觉你还是会觉得你是自己在自己的小房间做某一件事情，
会有个安静的感
觉，然后喜欢你的人就会来看。
对，
可是现在我在串啊或者是在那个 FB 上面写东西，确实是会有一点点顾忌，
太及时，
我会很怕自己写出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东西，然后就像 Lisa 讲会被人家当把柄，
然后拿来攻击你，或是就是正反面的那个意见都会突然的涌上来，
然后就会让你写不，让你不敢写下去。
对，这就是我的儿时梦想，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梦想了。
我人生上，因为我有很明确的断掉梦想过程，是因为我本来高中念的是美工相关，然后那时候我很喜欢拍照，然后我毕业就很顺利的。
你是说最近有一些 AI 绘图，
就是有一些官方声明稿写不太好的学校？
对对对，
就复兴美工了。
OK，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应该就喜欢摄影，那我就可以当摄影师什么。然后毕业也是因缘际会，那时候刚好有很多人在，有一些人开始拍底片机，就开始拍一些比较奇怪的照片的时候，我就被找去参加一些展览，就觉得啊哇天哪，就觉得自己很棒，觉得自己应该就是走这条路下去。然后那时候都拍很多朋友的生活，然后后来好像刚上大学，就有一个常被我拍的主角，就我的好朋友死掉了，就是过就走了。那我就突然回过头去想说，天哪，我一直以来都是在用镜头在看他们，就是我好像都太把我的专注力放在我跟他们生活，然后我可以拍出好照片，然后我过完生活就去检查我那些底片，那些洗出来的照片，就是我都没有感觉好像离那么近，但我都没有亲眼的在参与这一切。
我知道，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亏欠感。然后我的最后一张底片照就是拍了那个医院急诊室门口的那个灯像，然后就再也没有照。就是很明确的觉得，好，我想要去我想要去更真实的先感受一下，就先跟我们讲，就是
你想要好好跟这个人或这个世界
相处，有点像大家说的演唱会不要用手机看那种感觉。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好像一直在用相机看这个世界，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拍完这张我就放下相机，
但是透过相机某种程度也会留存那个时刻的真实啊，因为记忆是很不可靠的。
所以我在经历完我刚刚说要好好过生活的那几年后的后悔，就是我对大学完全没有任何照片记录，就是我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大学会找不到那些记录。
所以这是你的梦想，你的儿时
曾经儿时梦想。
那你现在的梦想呢？
我后来就踏入那个
社运
领域。
踏入社运的领域应该还是会要有一点梦想才能继续在社运的领域走下去吧。
应该是说会踏入这个领域的人都是带着某些梦想的吧。
那
就是对于民主的追求这种。
那你们也看过很多梦想破灭的人离开吧。
黄国昌哦，
黄国昌
黄国昌还在啊。
黄国昌根本没有破灭好吧，
屹立不摇嘞，
踩着别人上去有什么好破灭的。 欸，可是我必须说我
在，破裂的人哪有什么破裂的？
我必须说，我对我做那个，我踏入社运同运领域，就是开始关心议题的初衷，不是因为理想，欸，是因为我高中进到那个我刚刚讲到那复兴美工学校太多 gay 了，然后我后来大学认识了很多 gay， 然后我在那个环境中被保护的蛮好的，就是有一种那个算是出柜同志，可是一路上都刚好被保护的很好，没有人会伤害到你的感觉。那我那时候就有一股想要反过来保护他们的那个念头，就觉得天哪，他们
这也很理想，这理想性。
可是你就觉得，啊，天哪，他们用别的方式保护好我，可是他们可能不见得敢上街头去冲什么什么的。然后觉得天哪，我好像比较不怕上街头，那我用我这部分可以来保护他们。
哦，你比较是想要保护伙伴的感觉。
对对对，那他们可能是用别的方式，
但是不知道伙伴要去哪。
对对对，
也有可能伙伴已经不在了，所以想要为他们多做一点什么，
这类的
感觉。
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
好，你们两个人都，你们两个理想性真的太高。
我们昨天都有 re 稿啊。
才没有。
我小时候的梦想哦，我只有印象很深刻，就是小时候我阿公都会很希望我当老师，不然就是当中国小姐。
我听过中国小姐这个。
对，他就是希望说我长大要当中国小姐，然后如果真的当不成的话就当老师。然后可是我阿公的理由很简单，是因为老师有寒暑假，感觉稳定轻松。
那中国小姐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帅啊，
可是中国小姐跟老师是
身材好。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跟我阿公说，不要，我想要去帮人家剪头发。
你有被阿公打死？
没有被打死，是我阿公那个时候，因为我阿公对我很好，可是他就是觉得说，你的梦想为什么这么容易达到？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一个梦想，这是一个普通人会做到的事情。
你阿公也知道，他说你的终于是梦想。
对啊，
就是不容易达到。
对，这是我很小时候，然后反正因为我阿公不喜欢，然后我这人就是很随，我也没有什么很特别想要追求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好，那我不要当剪头发，我就是很断然的放弃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小学的时候会写什么我的未来啊什么的，我的未来我希望我当一个很优秀的家庭主妇。
没有，我突然觉得阿公的愿望比较务实。
哎，欸，没有，我的也很务实，我想要好好照顾我的小家，然后有两个小孩，然后一个丈夫，然后而且我小时候的那个幸福未来的图像，
两个小孩一个丈夫，我刚才想说两个丈夫一个小孩，我刚才听说，我想说很美满。
然后我想我的那个幸福未来的图像就是我老公回家我要把拖鞋拿给他，然后我早上起床要帮我两个小孩做便当，就是这种。对，长大之后
你好浪漫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梦想也蛮美的，很好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女生只去当家庭主妇，就是你不够上进，你很屈就于什么那个。
但如果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
对，你很想做这件事，你想要把它做好，
因为家务其实蛮难的，它不是一个我摆烂就可以做好的事情。
应该是说要尊重女性她想要成为什么。如果你真的就是想成为家庭主妇，我也觉得很棒啊，
也是可以
选择。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长大之后我很庆幸我没有往这条路。坚持，
因为你知道每天擦那个小便斗上的尿啊。
对啊，我就是，
对，
超级庆幸自己没有在这条路上坚持什么。我也不想要生小孩，也不想要有一个老公。
可是梦想吧，就是很
比较难达到的，
也不是难达到，在你实践的过程中，你会有时候会发现自己 maybe 没有那么适合，
会去取舍啦。
对对对对，或者是觉得说，哦，其实这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因为那只是一个梦想这样子。
但是我开始有念书，就是会写字、看书，然后进了大学，念了九秒金之后，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台湾的同婚通过。那这个梦想
已经达成了，
然后而且也确实在这个同婚的过程，我自认我也付出蛮多，然后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因为自己身为台湾人而感到骄傲，真的是同婚这件事情。
那时候通过的时候，你就是崩溃大哭，觉得
我有哭哎，就是那个感觉太不知道，就是觉得啊，大家辛苦好久，然后我脑袋里面会想到很多，就是来不及看到这一刻的伙伴。
而且那天超戏剧性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同志运动很 gay 白，就是我们每次在那边说什么啊出彩虹了啊拨云见日什么，然后都觉得、
哦、那天真的拨云见日，
就是大雷雨变成大太阳，然后还有彩虹下去。
我记得，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这是青岛东路嘛？
对，青岛东
路。我就回头跟朋友说：“天哪，同志运动真的好做作，就是这场戏连老天爷都陪我们演下去。
欸”是那一天，是有人说什么看到彩虹的人会幸福吧？是那一天吗？
看到的人会幸福吧？嗯，那个是谁？那个是谁？等我一下，
是当天吗？
我不确定是当天还是同志看到的人
会幸
福吧。
对对对对，吴敦义啦，
他是在那天讲的吗？
吴敦义，对啊，
笑死，
真的是笑死。
那我想要问，就是因为同婚通过算是你的梦想嘛、嗯？那这个已经达到之后，你会觉得顿时没有什么目标吗？
不会啊，哦、不会。我接下来目标就是台湾独立啊。哦，我觉得台湾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
，然后我也不是很确定，我有生之年会不会看到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嗯
嗯、但是你现在这个年纪，因为你知道小时候都会想象那个、嗯、小时候国小国中可能会想象你20岁、你30岁、你40岁的样子、嗯。你现在是你想象中的样子吗？
不是啊，因为我小时候想象中的样子，我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啊，
你就有围着围裙的那种嘛。
对啊，
那 Lisa 呢？
也不是，
那是哪一个样子？因为她是家庭主妇。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未来的样子，
没有一个雏形吗？就例如想到自己长大要干嘛干嘛？
没有，从来没有。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很
刻板，因为我一直觉得我30岁会挂掉。
对，我也是，是的，我也是，
所以我从来真的没有想过，我现在就是得过且过。
我小时候也觉得说我应该会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现在能活成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是没有预料到的。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大人，就是当时一直觉得大人大概28岁，然后我觉得28岁人都会穿着西装，然后女生会穿着套装搭捷运上下班，然后我应该会拥有一台 Toyota 的车子，然后车上会放陈晓东的歌，这是我小时候对大人的想象。然后我现在回头去看，就觉得28岁哪来的大人？28岁对我来说，我们的小弟弟好吗？然后28岁有什么好开车的？
我就问你，现在衣柜里面有几套西装？
没有，0套。然后我这辈子没有穿过，我这辈子唯一穿过西装是国小那种表音乐会的时候，小孩要穿的那种制服。然后我至今，但我离这步近一点，是我去年考到驾照，所以我有机会在车上放陈晓东的歌。
可是你要有一台车，
对，我要再有一台车，所以我目前只得到那个开车的资格。然后西装啊，穿西装搭捷运，然后朝九晚五上班，还有什么开车听陈晓东上下班都没有达到。
但是童年的梦想没有达成，都是应该很合理吧？
可是你有被强迫做哪一些？就是。我们讲过，爸爸很爱打我小时候，然后后来我高中，然后后来我高中考，
讲一次，
我高中考上那个复兴美工，我爸爸就没有打过我，然后我就抽丝剥茧去找我妈妈分享讨论我的疑惑，就是爸爸的态度怎么变得这么明确？那我小时候就知道我爸很爱画画，可是我都没有想太多，然后后来我妈就说，因为她小时候想要念美术系，她爸爸不准她念，
阿公不准，
对对对，阿公希望她去念政治、念法律，对人生比较有前途什么什么的
，OK，
所以我考上那个，她就觉得啊。家里有人帮我完成这个梦想，他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又没有完成了呢。
就是
那个时候
有念到了，有念到就好了，
有念到就好了。
啊、美术又
毕业之后，爸爸也没力气打。
你知道美术是比文组还比较难取得工作机会的职位。
好，原本这一集其实就是我们想要讲一些童年的梦想，然后没有完成的，然后觉得说失败的经验应该比较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那假设你现在是在朝梦想啊、理想啊路上前进的人的话，就是想要安慰大家说，有可能会失败，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也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
对啊，而且甚至我觉得我没有完成我儿时的梦想还比较快乐，我觉得挺好的啊。
那你现在有老年梦想吗？
我老年的梦想就是我死前卧床不要超过1个月。
你真的很务实、欸、就你小时候的愿望跟长大后的愿望都很务实。
可是这个很重要，
这
个很重要。
我会有这个梦想是、欸、这个用梦想我觉得好奇怪。主要是因为来看到我阿嬷，因为我阿嬷卧床了10多年。
天哪。
然后那真的是因为后来我阿嬷在床上，我回去看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阿嬷好像已经死掉，可是她还活着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跟阿嬷小时候很亲密的记忆，其实是会在她往生前的那10年会变得比较 模糊跟淡薄，因为我阿嬷的状况很不好，
所以那个因为卧床的那个面容其实是会长得越来越不像她健康的时候的样子，
你会忘记以前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而且确实是给儿女啊或家里面是 一个小小的负担啊，所以我会希望，虽然我而且我又没无儿无女，我就觉得我不要给这社会带来很多的负担。
我是希望可以，我如果老年的梦想的话，我是希望可以像重启人生最后的结局那样，跟几个好姐妹，然后一起在养老院玩、打牌干嘛的。
欸，那要存很多钱欸。
好，谢谢你毁又毁了一个梦想。
不是，我跟你讲，我有认真算过，如果我退休，就是我已经没有能力再赚钱，然后到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画面，我在想可能是十年，然后每个月3万块，我就是觉得哦，想到心都很酸。
好像你要存每个月3万块，可是 Lisa 的那个愿望，我觉得有可行性，就因为大家之前不就以前不就有一个概念是希望要有那个嘛彩虹老人院。嗯，我不知道是基于什么理由，为什么 gay 不能跟异男一起睡？但可能就是女同志跟 gay 有我们有不同于异性恋的一些生活习惯。
OK OK， 對，
所以我觉得以后应该要有那个吧，就是专属于女同志跟男同志的老人院、
老人公社這種，
因为 gay 的老人院一定超吵的、啊，就是可能会呱噪聊天到半夜。
哎，不是，男同志真的不可能到七老八十还在吵吧？
OK，
你觉得会吗？
因为我认识
他是见证人，他刚才一点就。我是见证人，
我生活中认识的长辈有到50几岁还蛮活跃的，因为50几岁异性恋已经算有点苟延，已经算有点累，为了家庭。
你刚刚要讲苟延残喘，
就是有一点社会负担很重的状态。哦，
好 ，OK， 那希望今天这集的内容可以给大家
迅速结尾，
给大家带来一些安慰。
啊、无论几岁都要抱持的那个梦想，但 不管达不达得到，
对对对，你还是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努力去做，但有没有完成都是另外一回事。
是，
就是、
祝福大家儿童节快乐。
儿童节快乐
好了，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拜拜。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脸书、IG、Twitter 串串 YT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追踪、订阅，还有限动 take 我们哟！哇！